这里是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向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0月10号，公元2012年11月23号星期五。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不顾中共严厉打击，又有一名藏人在铜仁县自焚。德国人权专员要求中共允许调查员进入西藏。澳洲各地计划举行多场声援西藏活动。台湾政府再拒绝达赖喇嘛入境，遭批懦弱。李克强表示，中国无退路，只能改革。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当中共政府在西藏安都华南州境内下达通知，要求各级单位和公安机构严厉打击藏人自焚和同情自焚的僧俗民众之际，昨天22号，又有一名藏人在日光铜仁县境内自焚，抗议中共执迷不悟。下面请听段云的详细报道。
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向本台介绍说，昨天11月22号西藏时间下午4:20左右，西藏安多黄南州热贡铜仁县多瓦乡直月村年轻藏人卢本家，为抗议中共强权高压统治政策，在多瓦乡点火自焚身亡。当时这位民众将自焚藏人的遗体抬到多瓦寺中，随后由多瓦寺僧众的带领下，遗体进行了火化。索南还强调，近来中共政府派遣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和特警到多瓦乡恐吓和骚扰当地藏人，严厉管制藏人的日常行动。同时中共当局下达通知，决定严厉处置同情和慰问自焚者家属的藏人，并试图孤立自焚藏人家属等高压政策，迫使年轻藏人卢本家选择自焚。自焚藏人卢本家终年18岁，父亲叫才果，现年60多岁，他有7个兄妹。中共官方新华社英文网在此证实了这起自焚事件。新华社的报道指出，一位叫卢本才让的19岁藏人于本周四下午4:20左右在黄南自治州铜仁县多瓦乡自焚。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于今天23号下午4点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举行超度祈福法会，为所有自焚同胞表达同情和悼念。同样，位于印度南部贝拉库北西藏难民社区的上百名僧俗民众也于今天在当地开展无限期绝食活动，要求国际社会切实向中共施压，改善西藏紧张处境。
下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日益严峻的西藏境内局势和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德国外交部人权政策和人道援助专员罗宁本周三要求中共政府允许国际独立调查人员进入西藏，切实改善和尊重人权。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消息，德国外交部人权政策和人道援助专员罗宁于本月21号发表一份声明，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女士的呼吁，要求中共政府关注自焚事件不断的西藏局势。罗宁表示，中方如能实施新政策减少冲突，对向地区不满的真正原因作出反应，并让国际观察人员入境，这将是中国发出的重视人权的一个信号。罗宁在声明中继续指出，即将离任的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称重大挑战，为经济发展和消除严重社会不公， 并承认在腐败和滥用权力盛行的情况下改革的必要性。新领导层也必须以尊重人权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必须在对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以及少数民族方面取得进步。下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悉尼和布里斯班等多个城市的藏人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分别在各自地区开展声援自焚同胞的活动。此外，美国 CNN 网站撰文指出，因为中共对新闻的钳制政策使得藏人自焚未能获得国际关注。下面请听邓云的详细报道。
在境内藏人陆续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统治政策之际，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们也加大开展游行及烛光集会等活动，来表达对自焚同胞们的同情和声援。昨天22号，南美国家阿根廷的数十名藏人在当地举办了示威游行活动，而澳洲城市悉尼、墨尔本、坎培拉以及布里斯班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也将先后在各自所在地开展介绍西藏、示威游行和烛光集会等活动，纪念和声援境内自焚同胞。悉尼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尊朱维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个星期天25号，我们悉尼地方西藏青年会将从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间发起抗议中共、声援西藏的活动。我们计划在悉尼歌剧院前集会，然后游行至中共领事馆前，估计会有200多名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参加。我们为这次抗议活动准备了西藏国旗和横幅，还有一具标有所有自焚英雄姓名和照片的大型棺材，希望借这次活动向外界宣传西藏无自由以及藏人自焚的真实状况，唤起大家的关注。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刊登了该网记者保罗·阿姆斯壮就藏人自焚事件所撰写的一篇报道，指出突尼西亚的蔬菜商贩布阿奇兹自焚抗议当局的事件被视作是促成阿拉伯之春革命的一个关键。相比之下，从2009年至今，有近80名藏人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北京的错误治藏政策，可是外界获得的相关情况非常有限，而且很难去进行证实。文章指出，这都是因为中共政府对新闻流通的钳制，而且正因为如此，藏人的自焚没能获得国际上应有的关注。
下面请继续收听挪威象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外交部再次以时机不宜为借口，拒绝达赖喇嘛入境参加下月在台北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台湾立法委员和非官方机构代表等各界人士纷纷对此作出谴责，指马英九政权的这一懦弱决定伤害了台湾在国际上的民主形象。据媒体综合消息，国际职业妇女协会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今年12月在其会员国台湾举行的亚太年会并发表言说。然而近日，马英九政府再次以目前时机不宜为理由拒绝向达赖喇嘛核发签证，这一决定引来了台湾各界的强烈谴责。昨天22号，台湾外交次长何森耀在立法院宣称拒绝向达赖喇嘛核发签证是因为时机不宜后，民进党立委蔡华郎等痛斥当局为讨好中国而做出了这一决定。他说，
2009年的时间不宜，2012年的时间不宜，什么时候时间才宜呢？国民党下台之后时间才适宜吗？外交部有什么权利拒绝一个国际人权家达赖喇嘛到台湾来拜访演讲？
立委蔡黄狼还感叹道，台湾到底还是不是民主阵营的一份子，还是已经成为中国的附从国？
我们传达出去的讯息到底是什么？台湾的民主人权自由主权荡然无存啊，这非常可悲啊。所以我说马英九既笨拙无能之后再加一个国际的形容词叫懦弱，
国际职业妇女协会台湾分部负责人吕秀莲也通过发言人批评台湾当局的这种做法显示了对北京的畏惧。而台湾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刘时中于今天23号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受邀访问世界各国，他所传达的和平人道关怀精神无不受到欢迎。外交部拒绝核发签证违反国际民主社会主流价值，因此呼吁马英九修正这个伤害台湾国际形象的做法。台湾西藏智友会会长郑美黎也对媒体表示，马英九政权在中国当局还什么都没说前就卑躬屈膝地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可思议，他已经迷失了。郑美黎还表示，也许外交部目前时机不宜的言论是对的，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台湾的时机应该是等马英九下台后更加适宜。下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治局常委即将接替温家宝成为中共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本周三在中南海强调，中国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而改革才是中国未来的最大红利，若不改革将要承担历史的责任。对此，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官员表示欢迎和期待。据中共各大官方媒体指出，11月21号中南海国务院第一次会议室就引来了全国11个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这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的。此次会议的内容和主题会后被部分人士解读为18大之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李克强强调，我们必须也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李克强提醒大家，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我们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思想改革、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这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同时还需要智慧和系统的知识。对李克强的此番言论，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员贡嘎扎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关于中国要进行改革，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之前也多次提过，但没能真正落实。而这次李克强再次提出改革，他必定会有自己的理由，也许他们正有意愿在将来逐步推行改革，另外也有可能在探视基层或其他方面的看法。不管如何，我们会拭目以待，但总体上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欢迎和赞扬的事情。在今天的藏人谈向问题节目中，请收听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和平精神维系汉藏友谊》。
因为心中哪怕存在那么一丁点的愤怒和仇恨，那也就是罪业的业缘了。这是佛教最为敬奇的。虽然中共建政以来带给西藏人民的只是侮辱和杀戮，只是亵渎和污蔑藏人的精神信仰，但是藏族人民在尊者和平理念下始终坚持着非暴力的中间道路思想，以求与这个出尔反尔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达成藏人自治的条件，以保护藏人悠久的文化和信仰。藏人的流亡政府在1974年就围绕着藏人未来的前景提出了不追求政治上的独立，而是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的地位。这也是尊者和流亡政府当中的政治家们高瞻远瞩所提出的利益汉藏两方的重要政治决策。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洛桑尼玛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和平精神维系汉藏友谊》，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